听众朋友，很高兴我们继续谈春游本身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我是辅仁大学哲学系的教授李震，李是木之李，震是地震的震。那么在这一节我们讨论春游这样一个大共鸣，这样一个极普遍的观念，它的普遍性是什么意思？跟普遍性有关系的还有它的不限定性啊，实际上这也是这两个观念是分不开的。我们先说这个不限定性啊，可能有的听众听到这个不限定性就会想到，如果一个东西都不能限定，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指出它是什么东西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了解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意义，因为任何一个东西的意义应该是限定的，不限定的东西不能作为我们认知的对象。这里所说春游的不限定性，当然不是指说它没有限定的意义啊。任何一个东西我们能够作为认知对象的，都有它的限定的意义，都有它自己的意义，那也就是说都有它跟别的现实，跟别的东西啊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里所说的不限定性是指的它不受任何东西的这个限定啊。那也就是说春游自身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像我们常说的，它是包罗万有，在中国话里边有万物万有。我刚才说这个春游啊，我们在中国哲学里边也可以用这个物这个字来代替，万物万有万有，只要是点什么，不是虚无，不是绝对的虚无啊，那么它就跟春游脱不了关系。不管是有限的春游物啊，那具体的东西我们可以称它为春游者或是春游物。比如说人是一个有限的春游者啊，动物是有限的春游物，植物还有好多的千千万万的无生物啊，一粒沙啊，一棵小草都是有限的春游物，它有好多的限制，时空的限制啊，大小形状的限制啊，物质的限制啊，啊，人有精神的活动，可人的精神也不是无限的精神，也有限制。人的智慧是有限度的，否则我们就不必啊活到老学到老了，继续不断的进修啊。人的道德精神啊，人的德行也是有限制的，否则的话就是无限完美的了。有没有无限的春游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宗教各大宗教啊所敬奉的那个最上最高神，至上神。一个东西可能物质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啊。一个东西可能是具体的，比如说啊，张三李四这个人那个人是具体的人，是具体的存在啊。我眼前的这张桌子，这个桌子此时此地我感觉到的这张桌子 啊，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哎，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哎，而我的诚信这样一个德行啊，我的仁爱这样一个德行，或者我的一个服务的精神，就不是物质的存在啊，是精神的存在，它仍然是有限度的，有限度的啊。一个东西可能是抽象的，像就连春游本身这个最普遍的观念，有的是具体的啊，具体到它是一个个体物啊，张三李四啊，这一棵小草，这一粒啊沙子，这块石头啊，只要是点什么就是春游，而春游不受任何的啊限制，虽然它不是不限定的，它有它限定的意义，而我们谈到现在可以发现春游的这个意义是那样的丰富，是那样的根本啊，是那样的啊这个重要啊，所以做这样的一个肯定啊是不难了解，了解了春游这观念本身的不限定性，那么当然也就了解了它的普遍性，普遍性它是包罗万有的这种特性，只要是点什么，只要你能够想得出来，你能够指得出来，你能够说得出来，你能够对它做个肯定或是做个否定，只要是点什么就是春游啊。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如果有一个东西能够限定春游，这个东西呀、啊、就是虚无。我前面说亚里士多德在他性上学里边说，在我们探讨虚无的时候啊，根据我们的这个认知活动的这种啊天生的这种结构，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认知活动必须有对象，必须有点东西啊，所以他说呀，啊，你在探讨虚无的时候，也得把虚无当作啊某种东西来探讨啊。换句话说，他意思是说，实际上我们怎么会产生虚无的观念，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认知的这个对象啊，这个宇宙万物都是每样东西都是有限度的，都是有限度的，就是由它的限度，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它有所缺乏，它有所没有，于是我们就有了这个没有的这个观念，由这个没有的观念呢，我们就慢慢的形成这个一无所有的观念，什么都没有，绝对都没有，跟这个春游啊互相矛盾的绝对对立的那样的一个啊虚无的一个观念。虚无观念是这样形成，是借着春游物、春游者、春游的东西来形成的。所以结论是，要是没有春游物，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我们也不可能形成虚无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说春游的观念是最普遍的观念，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谈宗教所崇拜的这个上帝，也包括在这个普遍的观念里边呢？当然，因为如果上帝存在，上帝也是存有，也是存有者，而且他是绝对的、无限的存有者。如果上帝不是存有，在存有以外没有别的，只有虚无啊，那么上帝那就是虚无了。虚无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当然也不会发生 任何的功能，任何的作用。从观念来讲，从理念界来讲，上帝为称为上帝，前面我们也谈过了，他还必须先有，因为有限的世界里边啊，宇宙万物里边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是自由自存的，没有任何原因的，不需要任何原因使它存在的啊。有限的事物都受这个因果律的这种控制，要透过因果律才能够了解它是怎么样存在的，它为什么存在，它最后它存在的最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它存在的那个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啊。可是天主说，我是自由的天主，我是自由的存有者，我不需要别的东西来推动我。如果说有别的东西来推动我，那我也变成了受限制的有限的存在了，我也需要原因了，我也需要一个推动者或是一个创造者，从哲学来讲是需要一个最高的最后的一个原因，一个原理。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也是有限的啊。因为如果有天主存在，天主必须是无限的，他不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原因一个原理使它存在。所以用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没有一个东西啊，包括如果有天主存在，有无限的，有绝对性的啊，有不能不存在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宗教所敬视的上天上帝。那么这个存有对他来说也是最根本的观念，存有的普遍性包括世界上宇宙间啊各式各样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如果有一个无限的存有者，也包括在存有的这个普遍性里边。那么最后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有好多的星象学家谈到这里啊，都告诉我们这个存有的普遍性跟不限定性啊，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啊，比方人，我们问人是什么，动物是什么，植物是什么，无生物是什么啊，我们都可以要求啊，你探讨哲学的，你给我们对于这个人呢，给我们下个定义啊。那涉猎过哲学的，研究过这都知道，给一个东西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要透过一些个更明细的更清楚的啊，最好是一目了然的那些个也等于说更根本的一些概念啊，至少有两个概念来说明这个我们要给他下定义的这个东西。比方人啊，是我们对这个人的本质啊，构成他的那种不可或缺的啊，必要的那种条件。因为哲学寻求的是必要的知识，所以必要的我讲过了，就是你否定它，就会使自己陷入矛盾，陷入一种不讲理的一种情况，不得不有的。所以，那这个亚里士多德给人下的定义来作例，啊，这也是中世纪普遍的接受的一个定义，啊，关于人的定义有好多了。有的喜欢这个，有的喜欢那个，多多少少都能够说出一些个人的情况。可是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啊，如果照我们中国哲学的说法，我宁愿说人是有灵性的动物，我认为这个灵性更好， 因为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也好，东方神也好，所说的那个理性啊，它是广义的。换句话说，有理性的人呢，哎，他会探讨问题，追求真理，他也会发现事物的价值啊。然后紧接着，人还有另外一种这个功能、官能，叫做自由意志，可以自由的去选择这个他需要的价值，能够充实他生命的价值，他认为好的价值。哎，所以这个人是理性动物，这个理性啊，不只是指人会思想，有思考能力、反省能力，能够追求真理，能够追求到真正的知识，能够建设这些，这些都是事实啊。人还可以发现这个价值的体系啊，创立价值的体系，哎，追求完美，追求美好的事物，追求这个人际关系的这种和谐啊，人跟自然界的这种关系的和谐啊等等，这也是今天啊大家非常啊注意的问题。哎，所以这个理性也包括了自由意志，有了理性的认知啊，有了自由意志的这种自由的抉择，对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付诸行动啊，有这两种官能啊，精神的这两种官能，就是理性跟自由意志啊，然后采取行动啊，去达到我选择的那个目的，这样就把人心的这种爱力、爱的力量，这种所谓爱表现出来，这大家都很清楚啊。人的这个爱心啊，爱的活动、服务的活动、奉献牺牲的活动，好多宗教徒像耶稣基督这种奉献牺牲的活动啊，我来不是为服侍人，而是为不是为受服侍，而是为服侍人。我为了服务别人啊，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让别人能够得到幸福，得到永远的幸福，得到真正的幸福。像这样的这种彻底的爱、完整的爱啊、完美的爱、普遍的爱，只有有灵性的存在，只有人才能够有这样的活动。动物的爱是凭着本能，它没有普遍性的爱，哎，也不可能有那种啊所谓奉献牺牲自己的那种为去为别人服务啊那种精神，那种精神啊。所以啊，我们为人下定义的话，我们一方面那个这个李哲学都讲这些啊，这里只简单的说，哎，我们要找到一个比人呢这个范畴啊更宽广的跟他有关系的一个范畴啊，一个类别啊，我们叫做类别啊，最近的就可以了。跟人最近的这个类别是动物，所以我们说人是属于动物这一类的啊。动物上面还有植物，还有无生物，这个都包括里边了。也就是动物性，由动物性我们看到构成人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要素，就是它的物质性。当然也包括物质，也包括物质的生命啊。所以说人是动物，可是人从这个动物里边透过某种叫做种差啊，就基本构造的一种差异啊，让我们看出人跟动物不同。人属于动物这个大类，这大类这个类别，可是他又超越动物之这一类，使他成为一个新的种目。那么这个种差是什么呢？就是亚里士多所说的理性，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灵性。把灵性跟动物性结合在一起，那我们说人是有灵性的动物，人是会思想的动物，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是理性动物。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人性本身呢， 就把握住了，就有了更清楚的概念了。因为动物性跟理性这两个概念是非常的明晰，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人这个组合这个整体能够看得更清楚。这个定义啊，就有了它的好效果了。各位听众啊，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